小妻子一声令下，十几支火枪一起开火了。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20多个受伤的。沙罗奔正在凝神指挥，毫无防备，结果左胳膊中了一枪，立刻血流如注。沙罗奔踉跄了一步才站稳了身子。一见主帅受伤，藏兵立刻乱了阵脚。小妻子趁机高声喊道：快装药，继续开火。紧接着就见傅老六兴奋地大声喊着：大帅的火枪队上来啦，杀呀。与此同时，西北突然传来了铺天盖地的呼啸声。小妻子侧耳细听，不由咧嘴一笑：哎呀，好了，是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，给我开火，猛打狗日的。沙罗奔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涌来，耳听西北隐约传来了杀声，再看南边，赵慧的人马也已经压过来了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再不退就来不及了。他倒并不害怕，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说：人错活佛，老桑错，看来我们是打不过傅恒了。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，金川的兵也撤。凄凉的号角声由沙罗奔的中军传出，沙罗奔左胳膊受伤，强忍着疼痛指挥队伍且战且退。好在他们熟悉道路，撤退的速度还算不慢，不然的话早叫官军一锅烩了。沙罗奔一行已经撤到了瓜尔崖山口，进入了秘密炮台。从瞭望口看着如蚁如风的官军铺天盖地的扑过来了，人错活佛也有些慌神了。姑扎，敌人追上来了，赵慧的行动可真快呀，看样子他这是要拦腰截断我们呐。沙罗奔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，咬着牙不言语。不用人错说，他自己已经看见了，自己队尾的200多人已经被官军包围了，正在拼命厮杀。眼见傅恒的中军从正面逼来，斗大的傅字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他把心一横，大叫一声：毒蛇势必壮士断腕，命令不许回救，全力向瓜尔崖撤。看看红衣大炮，又看看火药，都已经受潮了。但是他知道已经装膛的肯定还能用，看准了帅旗渐渐近了，不由断喝一声：给我开炮。四门大炮冒着蓝色的火花燃烧着，但是有3根也受潮了，不到机关处就熄灭了，只有1根几明几暗之后终于燃尽，就听轰的一声巨响，炮台掩体里猛的一震，沙石土木纷纷坠落，顿时硝烟弥漫。沙罗奔大喊一声：走。他一边带着皮兵残将向西而撤，一边心中暗自懊丧，这几千斤火药都受了潮，要是能在这里多打几炮，哼，说不定战局还会有转机呢。可是他哪里知道啊，就是这一炮差点要了傅恒的命啊。因为傅恒啊一直很想活捉沙罗奔，所以他一直冲在最前面紧盯着他的卫队。可是追着追着，他发现前面的人突然都消失了，正诧异间，小妻子大叫一声：不好，快闪开。回身就把傅恒推倒在乱树丛中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大炮响了，小妻子眼前一花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傅恒也一头栽倒在山坡下，摔了个头昏目眩。他曾经几次派人到这里侦查过呀，都说此地潮湿，都是草皮泥坎，万万没想到还会有大炮。几个军教把他架起来，只见小妻子躺在地上，头上脸上和胸膛 都被熏得黑炭一般，肚子上有好几处都在流着血，还有几个兵士也倒在血泊中。傅恒回过神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军医，军医都死绝了吗？快用担架送他们下去！”一边喊一边蹲下身子，拉起小妻子的手轻轻晃了晃，小声说：“小妻子，小妻子，你怎么样啊？”他还从来没和一个奴才离这么近过，此刻咫尺之遥，呼吸相通，他才看清楚小妻子胸前脸上有十几处伤，打得像马蜂窝一样不停地往外渗着血，最要命的是腹部中弹，一团白花花的肠子流出来了。小妻子一手捂着伤口，看样子是在往里塞肠子的时候昏过去的。傅恒这才知道大炮里装的也是铁丸子、铅弹之类的东西。小妻子一个惊悸醒过来了，见傅恒拉着自己的手，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，哽咽着说：“哦，是爷啊，哎呀，脏兮兮的，太难看的了，也不用看顾我了，小妻子怕是伺候不了爷了。”傅恒紧紧握着小妻子的手，他的声音也有些发抖了：“别胡说，你这伤不要紧的，到成都好好养伤，然后咱们风风光光的回北京。”小妻子感激地说：“爷，您就别照顾我了，多少人等着您发号施令呢。”担架抬着小妻子走了，傅恒站起身来吩咐道：“放三支红色起火，各营收兵待命。”再说岳钟琪按照和傅恒商议好的方略，就要启程去瓜尔崖了。清晨，傅恒的箭书设发上山，中午就收到沙洛奔的回信了。信上说专候岳冬梅老爷子来山上做客，其余人事免疫。这仗是打完了，下边该是议和的事了。依照傅恒的本意啊，是想先给沙洛奔写封信，再次恳切言明圣意，说明厉害，然后呢他独自上崖请他下山。可是岳钟琪和几位将军都说这样不妥。岳钟琪当时就说：“六爷，写信可以，你亲自上山那不合体制，你是朝廷宰相、三军统帅，不能冒这个险。可以让海兰察向南退兵十里以示诚意，至于上山嘛，该用得着我这把老骨头了，不然皇上派我来干什么呢？”事情就算这么定下来了，可是到临行前，傅恒和几位将军又有些担心了，默默地看着老爷子收拾行装不言语。岳钟琪明白大家的心思，便笑着说：“嗨，沙洛奔呐，他是个讲义气的人，我最了解他了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哎，你们别这么送丧似的哭丧着个脸行不行啊？哎，好酒好菜预备下，等我下山归来啊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”傅恒不言声，把自己常用的小羊皮袍子也装进了行李里，转身对岳钟琪一一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冬梅公，沙洛奔刚打了败仗，藏人本来就十分自尊，我担心沙洛奔会对岳公有不利之举呀。”“嗨，你不用担心，哎，他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倒不是怕沙洛奔下住客令，我是怕他留客呀。”“哎，不会的，我毕竟是他的恩人，他要恩将仇报，那往后在族里还怎么做人呢？你放心，藏人呐是最讲究冤有头债有主的， 要恨呐，沙洛奔只会恨你，绝不会拿我当人质的。昨天晚上记忆了一夜，这怎么临走了，他六爷又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
赵慧一向是比较内向的，见岳中琪如此从容洒脱，行若无事，心中佩服，忍不住说：
老马老廖，我们也都是老行伍了，比得上岳老军们这份心胸胆量吗？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敬老爷子一碗。哎，这才对嘛。
岳中琪说着捧起了茶碗，傅恒也倒了一碗水，跟着和岳中琪一碰，五个人都一饮而尽。廖化清说：
沙洛奔要是敢对岳老爷子怎么样，我就踏平瓜尔牙，剁碎了他。
岳中琪一笑说：
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还想平平安安回来呢，顺顺当当把差事办下来，那样大家才高兴嘛。
说完抬脚就走。沙洛奔那边啊，派来接岳中琪的是管家桑措，他和岳中琪也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，但是他向来少言寡语的，见岳中琪只带了四个随从，感到有点诧异，双臂平身施了一礼说：
顾扎顾扎夫人都在山寨恭候，岳老爷子请吧。
这样岳中琪带着四个随从跟着管家桑措上山了。这上山的路是越来越险峻，大约走了20里，路径已经是矗立在半山云中了，到处是悬崖峭壁，怪石嶙峋，有的地方两边的绝壁简直是直上直下的，危险一线之天。岳中琪这才知道瓜尔牙三个字并非虚造假设，想要踏平这个地方，那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。来到瓜尔牙主峰的山洞寨门外，天已经黑了，桑措停住了脚步，淡淡地说：
请岳老爷子稍后，容我进去通禀。
岳中琪笑着点了点头，由他而去。他突然觉得山上很冷，套上傅恒送的皮袍子，犹觉不胜寒意，又把大氅披上，左顾右盼，上下打量着周围的景致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寨中三声炮响，接着号角齐鸣，两排火把队沿街而下，加成一条火胡同，几百名壮汉手持藏刀挺立两旁，一个个目不斜视盯着前方。接着卡巴带着四名亲随大步流星的走出寨门，也不答话，分列两旁。跟岳中琪上山的几个兵士没见过这种阵仗，吓得脸都有点变了颜色了，身子也直打晃。岳中琪看了他们一眼，断喝一声：
都给我站规矩点，杀了被要杀自然是先杀我，与你们什么相干？瞧这点出息。
这时候朵云已经来到了寨门口，见此情景笑着说：
哈哈，岳老爷子发光了，这是我们欢迎您的最高礼节，诸位不要惊慌。
岳中琪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摆这样的阵势连我也有点心惊啊。哼，只是我已经年过古稀，什么都能撂得开手了。不过你的汉话毕竟还说得不大地道啊，应该说我光火了，还没有发光这一说。哎，沙洛奔呢，不说别的，哎，光按岁数辈分，他也该来接接我嘛。
朵云沉吟了一下说：啊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只是不明白，南京秦淮河，北京八大胡同，都有成百上千的妓女，不但没见说妓女有什么不是，哼，官员们反而常常光顾那里。可是要有哪个女人嫁了两个男人，
这好像触犯了什么天条似的，小看他，诅咒他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了，您又不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本来呢，我的丈夫是该来接您的，但是他受了伤，是被你们的枪打伤的，他在寨里恭候您呢，现在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，请吧。说着将手一让，岳中琪被他说的无言以对，想了想，和他说什么视夫如视天，从一而终，他一定不爱听，再说他也未必懂得这些个，便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朵云小姑娘和我老头子算旧账了，哎呀，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，我早都忘了，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。怎么，小罗罗子受伤了？走，快带我去看看。说着就往里走。朵云一边走一边说，岳老爷子，您在青海接济过我们不少粮食、盐巴和药材，帮我们度过了两次寒冷的冬天呢。嗯，您看，我不是光记得您的不好吧？好的，我不是也都记得吗？岳中琪粗重地叹了口气说，嘿嘿，君子施恩不图报，功我罪我都有你。朵云突然一笑说，哼，老爷子太多心了，你说过我的坏话，我也说过你老不死的，这也是坏话，咱们就算扯平了呗。连我在内，这里的人呐，都十分尊敬您，我也不是忘人大恩记人小过的那种人呢。哟，我的顾渣，您在这里？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岳中琪这才发现沙罗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，站在过厅里，连火把也没点，看不清他的脸色。沙罗奔好像没有朵云那么热情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嘶哑。岳老爷子，我们就在这里谈谈吧，洞里都是伤兵，还有老弱病残，点几支火把来，给岳老君们热一碗青稞酒。火把点着了，岳中琪这才看清楚，这里虽然只是过厅，但也足可以容纳100多人，中间摆着粗糙的木桌，上面放着瓦罐、茶杯等饮具，还有几张木凳子。原来人错活佛也坐在西边的木墩上。沙罗奔将手一让说，您请，请坐，您坐上座。他顿了一下，看着人给岳中琪斟上酒才坐下，语气沉重地说，哎，真不愿意这样和您见面，因为我们过去有过深厚的友情，一向把您当长者和前辈看待的，但是现在却是交手的敌人。岳中琪的神色也凝重下来，扫视了一眼在场的人说，听说你受伤了，不要紧的吧？沙罗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嘿，两阵交锋受点伤，那还不是平常事儿，胳膊被火枪打伤了，这倒没什么关系，只是我心中的创伤要比这严重的多。你来的时候是不是看见我们的寨门上悬着一个东西？那是叶丹卡的人头，昨天我按照我们族里的规矩处死了他，天葬了他，只留下了头颅，让其余的部众都知道，挟私抱怨不顾大局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岳中琪略一回忆金川之战，就已经知道了叶丹卡的死因，他点点头说，哦，这种事儿嘛，我也处置过不止一次了，除了正法没有别的法子。你的来意我知道，如果叶丹卡听我的号令，
大金川赵慧军增援喇嘛庙，他的3000军马要是拦腰袭击一下，我至少可以在金川再打上一天一夜，可以捉他300-500名官军到关二衙上来，我可以更尊严的和你坐在一起说话。可是这个叶丹卡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背叛了我，背叛了他的部族父兄，眼看着我败退到关二衙。岳中琪笑着说：
呵呵，从你嘴里说出一个败字来可真不容易啊，我想听听你如今有什么主张啊。
嘿，败了就是败了，败军之将无话可说。
他看了看岳中琪身边的朵云一眼，自嘲的一笑说：
嘿嘿，现在说敌众我寡呀，叶丹卡不听我的调度啊，那都是扯淡。我只想告诉你，被人绑着下山路太难走，我不能让我的部族人认为我是个懦夫，我杀了奔宁折不弯，你可以把这些话向乾隆大皇帝奏报。
仁措活佛轻轻咳嗽了一声说：
顾扎，还是听越军们是什么主张，我们是一直把他当朋友看的。
岳中琪看着沙拉温问：
你们以为还能再打下去吗？向西、向南、向西南，所有的道路都有重兵扼守，连北逃青海的路也已经被堵死了。傅恒用兵比我精明的多，即使能冲出重围到青海到西藏，那都是万水千山，没粮没药，弱兵疲民，举族都成饿殍，那也未免太悲惨了吧。
沙罗奔冷冷地打断了岳中琪的话：
哼，我不一定要逃，你一路上山也看到了，你也是带兵的人，这样的山势你说能攻得上来吗？
嗯，攻不上来。
对呀，这是天险，我至少可以在这儿守3年。
哈哈哈哈，不错，这是险地，可也是绝地呀。
你守3年，好，就算你守上3年，那3年之后呢？
说到这儿，双方已是唇枪舌剑，互不相让。沙洛奔突然一笑说：
哈哈，三年之后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呢？也许天下有新的变局，也许朝廷有了什么新的章程，也许地震一座北京城都烟消云散了呢。这3年扼守金川，围困我们的军队至少要有10000人，人人吃马给养供应不说，还要时时提防我逃跑，那皇上累不累呀？天下那么大，要专一分出心来关照我沙洛奔一个人，我的面子真不小啊。
岳中琪也加重了语气说：
皇上英明天纵，用天下雄姿尽可以关照你，不过这是一员副将，比如赵慧海兰察就能办得下来的差事。
哦，岳老爷子，所以你就来劝我用你们汉人的话说，丢人现眼的下山投降。
我说沙洛奔，这怎么能叫丢人现眼呢？这是招安，招安你懂不懂？就是弃暗投明，带着你的一族人远离战争、饥饿、寒冷，这是好事，怎么能说耻辱呢？